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帐幕圣徒学习。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约帕。约帕是以色列的一个古城，也是以色列最古老的海口海港之一，它其实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海港之一，为什么我要分享约帕呢？是因为约帕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曾经出现过，而且占了相当挺重要的地位，大家都知道前这上个月二月我跟50多位的弟兄姊妹有机会去以色列和约旦有10天的研习之旅，研习之旅结束之后，我们家还有一点的时间，有机会大概有1周的时间再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有更多的学习考察，为了是要有更多的预备，好让能够下一次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以色列学习的时候能够有更丰富的资料与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约帕，其实我们上次那个旅行程还希望有可以带弟兄姊妹去约帕看看，可是因为行程太紧凑，我们没有达到，所以今天希望可以借着播客能够把约帕介绍给去不到的弟兄姊妹，也给所有听这个播客的弟兄姊妹能够对于约帕有一点的认识。约帕它的地理，首先它是在耶路撒冷西北部66公里，所以从耶路撒冷向西一直开，如果开车的话1个小时多一点就会到达约帕。那约帕呢，以南是在凯撒利亚古海港以南66公里，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凯撒利亚和约帕的关系，约帕是一个海港，所以它是在沿海旁边建造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沿海平原的城市。在旧约里面，约帕其实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关于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神分派给12个支派的地点，这些分地产业，主把约帕分给了但支派，这个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第19章。约书亚记第19章在那里46节说，美耶困、拉困并约帕对面的地界，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丹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些城并除城的村庄，就是但支派按着祖宗所得的地基业。所以神把那约帕附近的地方赐给了但支派，但是但支派因为腓尼基人还有腓利士人的攻击，所以他们之后就离开了但支派但那一块地方，就是离开约帕北上在史诗记里面就记载，史诗记18章就记载了他们北上一直到了北部在约书亚书19章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到了一个叫利善的地方，然后他们攻取了那个城，就把那个城从利善改名为但。所以 圣经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从但到别是巴，从但到别是巴，但就是以色列最北部有人住的地方，别是巴是以色列最南部有人居住的地方。那么其实原本但是住在约帕的，这个是一点关于约帕的事。那第二点呢，就是约帕它既然是以色列古代最重要的海港，就表示有许多进出口都要经过约帕这个地方，对于圣经来说，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建造圣殿。约帕跟建造圣殿有关系，在我们知道圣殿里面的建造的树木的材料是从黎巴嫩出来的，在不管是第一个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第一个圣殿，或者是之后约书亚和所罗巴伯所建造的第二个圣殿，他们圣殿建造树木的材料原材料都是从黎巴嫩来的。那么从黎巴嫩怎么能够拿到去耶路撒冷呢？我们通常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大会在想这些细节。不过你如果去过以色列，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一个高山犹大的山脉，它有海拔800多米高，是一个相当高的高原。所以就要从黎巴嫩去到耶路撒冷，是其实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路。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推罗和西顿这里黎巴嫩的人，就从把这些树木经过地中海运输到约帕，从约帕就到海港，就进入内地，然后一直送到去耶路撒冷里面，然后送到摩利亚山，这个记载，第一个圣殿是的记载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二章，历代志下第二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又求你从黎巴嫩运些香柏木、松木、檀香木到我这里来，因我知道你的仆人善于砍伐黎巴嫩的树木，我的仆人也必与你的仆人同工。然后同一章的十六节，我必照你们所需用的从黎巴嫩砍伐树木砸成筏子，否海运到约帕，你可以从那里运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约历代之下告诉我们约帕是用来接受黎巴嫩的树木，然后从那边运到耶路撒冷。那么到了第二个圣殿的年代，就是经过了大概是500年之后480年左右，那个时候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被掳归回，从巴比伦归回到以色列，他们又开始建造圣殿。首先是建造了根基，然后立基坛，然后之后建造圣殿。那以斯拉记三章七节告诉我们，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否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圣殿的黎巴嫩里面，的树木也是从约帕进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约帕的，就是约拿的故事。约拿我们知道他是神呼召他要去尼尼微跟他们传讲悔改，叫他们悔改，可是约拿却不愿意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 在约拿书的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社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社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住，同往他社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风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约拿为了逃避神的呼召，他就想逃反的方向，神要他去向东走，去尼尼微。可是他为了逃跑，就向西要逃跑他社或者是西班牙去。他从哪里上船去西班牙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约帕。所以他在这里上船去这里去逃避神啊。所以这约帕让我们去想起神对人的呼召，可是人常常因着各种的原因，我们会逃避神的呼召可是这里很奇妙的，在约拿的记载里面他约拿神不放弃他，虽然约拿在逃跑，可是神却兴起了海风大浪，让他掉在然后把那些人把他丢在海里面，最后有一只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第三天就从肚子里出来这样子约拿的经历其实是神给约拿一个莫大的恩典。神要约拿去传讲福音去侍奉神，约拿去逃跑，却在逃跑。可是神竟然还是给约拿恩典，用约拿逃跑在鱼肚子里三天的经历去预表神全备的救赎的计划，就是预表主耶稣三天被埋葬然后死里复活，这奇妙的神的救赎的计划在福音书马太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都记载了这个约拿的经历，是预表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经历。约拿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马太告诉我们，三日三夜在肚子里面是预表了死里复活那路加有记载的同一件事，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二节，他那里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信息，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这里有一个比约拿更大的，约拿逃跑神的呼召，神却还是恩待约拿，用约拿在鱼肚里死里复活的经历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比约拿更大的，他要让从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在除了旧约里面，约拿这个约帕有很重要的记载，在新约里面也有更重要的记载。在新约里面是这个约帕是跟彼得连上了关系，在彼得他在传呢，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有三千人信主，之后有五千人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去到犹大地去传讲福音，去到撒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就记载到，他去到了 他去的，我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彼得在他第三十二节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是在约帕的东边，东南边大概十多公里左右，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那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跪伏主。所以彼得去到了吕大，医治了一个瘫痪了八年的人之后，他有人就知道彼得在吕大，在吕大附近，在西边，有一个地方就是约帕，那里有一个女使徒、女徒啊，一个跟随主的一个女子，她的名叫大比达。翻出来，翻西的话就是多加啊，多加就是领养的意思。这个多加，他广行善事，多事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哪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哀求他说：“快到我那里去，不要耽误。”所以彼得，就听见这个呼召，他就去了，跟那些人去了约帕。去了约帕之后，他们把彼得带到多加，死了的地方，那个他有许多的寡妇，他们在那边哭泣。他们把多加和他们同在时所做的泥衣和外衣拿给彼得看，彼得就叫他们匆匆出去。然后彼得跪下来祷告，他转身对着那些那个多加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人送圣徒和寡妇出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个就是彼得在约帕所经历的一个事情。彼得让一个女子多加，或者说大比大，从死里复活。感谢赞美主。那是初期使徒行传有神迹奇事，随着彼得，随着使徒们，这些事就传遍了约帕。那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信了主。在这个事情以后呢，彼得就住在一个叫一个橡皮匠，就是做动物的皮的一个人的家。他的名字也和彼得一样，叫做西门。他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个西门的家，在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话，你就会看见，这个十章的第六节，这个橡皮匠的家是在海边上，他的家是在海边上，那今天如果你去约帕的话，那么根据传统，橡皮匠的家，有一个景点是我们可以去看的，可以说有两个景点，他们都在，只是在很靠近，一个是在天主教的教堂，记载着这一件事，在他旁边就有一个一个人的一个家，那个家据说是橡皮匠，原本橡皮匠的家。不管他是不是那个地点，不过我们肯定的是，就是肯定是那一带，这个在海港是对的，约帕是海港，他在海边，这个橡皮匠的家在海边，这个是都是圣经里所记载的，而且他离开撒加利亚有一天，大概是一天的多一点的路程，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约帕去到撒加利亚就有66个公里，所以要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待一天多一点你可以走60多公里但是这很不简单对于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的人我们都太懒惰了我们都习惯了坐车坐大巴。不过以前以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的时代，信主耶稣的时代，他们都是行走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就提到撒加利亚了。为什么跟撒加利亚有关系了？因为从撒加利亚，在彼得住在约帕的时候，在撒加利亚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哥利流，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全家都敬畏神，他们常常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就在彼得在约帕的时候哥利流就从神得到一个启示那神的使者向哥利流显现称呼他哥利流，哥利流就定睛看他惧怕，他问主啊怎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咒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架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利流就叫了两个加利的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把这些事告诉他们，然后打发他们去约帕找彼得。当他第二天，圣经里记载第二天所以他们是从凯撒利亚一直走了60公里第二天可能是第二天他如果是第一天一早就走的话，第二天的中午他们就到了约帕所以这个漫长的路程不简单如果就真的要走60公里一天半的走这个是要相当健康的体力所以第二天他们到了约帕的时候，他们找到西皮匠的家了。那个时候彼得在小皮匠的家的楼顶上，彼得在做什么呢？彼得在祷告我看见彼得他是一个祷告的使徒，他常常祷告，可是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他饿了，他想吃那么家里的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就云游向外，那就看见一个极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在约帕的天空中有一块好像天打开了，有一块布从天降下这个布是细着有四个角垂到地上，也可能是一块四个角的布这个布上面呢有许多的走兽，有昆虫这些在利未记里面记载着是不洁净的动物。那么天上就有声音告诉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个是对于彼得来说这不得了的事因为在彼得是一个遵守神话语的人在五经里说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不会吃的，犹太人是不会吃彼得说不可这我不会吃凡属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第二次就有声音告诉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是食物。然后再有一次，一连三次，那物就收回去了。彼得正在猜疑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些从哥利流的人那里就来到了他的家，就问彼得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在思想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话有三个人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来他们来的。当彼得听见圣灵的声音，他就去下了楼，看见了这三个人那么他们就说，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 敬畏神，唯有他犹太通过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请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彼得就跟着约帕和约帕的几个弟兄，就跟着这些三个从凯撒利亚来的人去凯撒利亚哥利流的家。哥利流就已经就请了他的亲戚他的密友来等候着彼得。彼得一来到哥利流的家里面，哥利流就俯伏在他脚前去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一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话进去，好见好些人住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深处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咒祭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刻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然后彼得就开口讲道，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传遍犹大。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那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圣灵就在听到的人身上就降临到他们身上。那些风格里的人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们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中，他们就稀奇，就赞美神说，听他们就赞美神伟大。那么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约帕的故事。约帕是彼得听见了从撒加利亚来的呼召，是在约帕彼得看见天上有一颗大布临到地上，就向他启示说，他所洁净的你都可以吃。这里当彼得去到了凯撒利亚，他看见圣灵降临到外邦人哥利流和他的家人的时候，彼得就知道这个布的意象的意思是什么了。当彼得行了这个神迹，看见了圣灵这个大大工作的之后呢，
彼得就回到去耶路撒冷。第使徒行传十一章记载，在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和那些回教的犹太的基督徒传讲这个事实的时候，彼得就说了，在十一章的十五节，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里就是说到五旬节，在耶路撒冷的五旬节那个是他说和当初怎么降在耶路撒冷，降在以犹太人的身上，现在也在凯撒利亚，圣灵也降在外邦人的身上。彼得继续说，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就像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阻挡神呢？”众人听了这话，就不言语了，只会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教他们悔改的圣命。”感谢主。这个是约帕的故事。在约帕，我们看见旧约的时候，有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讲福音，神却要在约帕逃跑坐船，逃避神的呼召。在新约，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约帕祷告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在撒加利亚差派人来呼召彼得去向外邦人传讲福音。福音不单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圣灵不单只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也降临到外邦人的身上。这个是约帕的故事。今天的约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从世界的各地根据神的应许慢慢的回到去应许之地。当他们特别是从欧洲要来到以色列应许之地，他们是什么样从哪里来到应许之地呢？就是约帕。他们坐船，他们要到达圣地的港口，就是约帕这个港口。所以约帕要有许多的以色列人就从这个点约帕上船，开始在这里居住。慢慢的这个约帕这个城就不够以色列人居住了，所以他们就慢慢的向北迁移，慢慢的就开始了有一个向北发展的城市，现在成为了以色列最繁忙最多人口的城市，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特拉维夫。所以约帕其实是特拉维夫的古城，特拉维夫是约帕的新城。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是耶路撒冷的旧城和耶路撒冷的新城的关系一样。从约帕你只要走路大概30分钟左右，你就会到了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所以特拉维夫就是约帕的新城这个是他们的关系。今天在约帕里面大概有6万人口有犹太人，也有许多的相当多的亚拉伯人。这些亚拉伯人很有趣的就是我发现这些亚拉伯人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当大部基督徒呢大部分是东正教徒，也有一些这个天主教徒。当年彼得在这里传讲福音，约帕的人都听见而且信主了。今天在约帕，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其实基督徒是少之又少。在约帕我们能看见一些亚拉伯人的基督徒是这个是我记得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可是在另一点在约帕 这个新城特拉维夫，是确实整个以色列里面最开放也是信仰最低层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中心，它是一个商业中心，但是里面的所居住的犹太人，他们却是对于信仰没有兴趣，对于属灵的事没有什么兴趣。犹太这个圣经，旧约圣经，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没有对神没有什么的敬畏。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特拉维夫他们非常的在这个允许同性恋在他们当中有这个很开放的这个文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可以说就是现代的索多玛欧摩拉。以前索多玛欧摩拉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在死海旁边这个大概七八十公里其实现在索多玛欧摩拉在那个时候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被毁灭了，可是今天我们看见索多玛欧摩拉却没有被毁坏，他们好像复活了复活在特拉维夫。我有机会在特拉维夫去跟一些年轻的犹太人传福音，他们是在那边做搞科技的，我跟他们传讲我现在我有机会住在约帕，在这个旅程我们团员就离开了之后我们就留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去继续考察，然后我最后有几天我们留在约帕约帕其实是一个现在是一个这个很美的地方，它是一个海港是看日落很美的地方。我们我跟我太太跟孩子在那边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也在那边去思考这个神关于主的事情我就跟他这些去了特拉维夫跟了一些犹太人传讲福音，跟他们分享约帕约帕，然后分享刚才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信息竟然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信新约，他们不知道这个在新约里面记得到约帕，记得到使徒彼得这些的记载。对他我那次有机会几天前，基本上就是几天前，我刚刚就是从约帕住了几天现在其实我是在美国的佛州跟大家分享这个今天的信息所以就在几天前我就在约帕附近特拉维夫跟那边有几位犹太人跟他们分享福音，分享主那个约拿死里复活，就是从肚子里三天然后被吐出来，是预表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对于犹太人来说至少是我跟他们分享的这两三位犹太人是稀奇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知道福音传遍了天下，可是在以色列确实有许多人还不信耶稣在特拉维夫，特别是特拉维夫特拉维夫跟耶路撒冷是一个极强大的对比。耶路撒冷是一个古城，里面有许多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信靠耶和华，他们愿意遵守与他们一切的能力去遵守旧约圣经神给他们的律法。可是在特拉维夫有大部分的犹太人却是围着就活在他们的罪恶里面，活在无神的世界里面。他们虽然人在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可是他们却不认识耶和华神许多犹太人在特拉维夫的犹太人却不信耶和华，不信神，更加的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是 特拉维夫啊，跟约帕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今天他们所领的光景啊，约帕确实有不少的这些亚拉伯的基督徒啊，东正教的基督徒，这个是我们可以值得感恩的啊。先不说东正教他们信仰的跟我们信仰有什么不一样，不过他们至少他们是信靠圣经，他们是信靠主耶稣的人啊。在特拉维夫确实是一个极远离神的地方。那现在我要做一个结论，约帕给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给我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呢？就是我想把旧约新约说到的约帕整理一下，跟我做一个结论。旧约我们看见约拿在约帕逃跑，要离开神的呼召，他要躲避神的呼召，神呼召他去服侍，去传讲福音，他要逃避。亲爱的弟兄与姊妹，你有没有逃避神对你的呼召？你的约帕是什么呢？有没有神呼召你在职场，或者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去传讲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埋葬，第三天复活？神有没有呼召你在你所在的有影响力的圈子里面去见证耶稣呢？你是不是向约拿逃跑呢？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约拿的经历。约拿的经历是他逃跑神的呼召，可是神竟然赐给他恩典，让他逃跑的时候，神还能够用他被鱼吃然后吞出来的经历来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莫大的恩典。还有第二点，我想弟兄姊妹去思考的就是彼得听见了，同样的彼得他在约帕，他听见了神的呼召，从凯撒利亚来的呼召，彼得就顺从，他就奔波，在一天两天他就到了凯撒利亚，他就在那边传讲福音，他忠心于神的呼召那么他就看见圣灵大大工作。亲爱的弟兄与姊妹，你愿不愿意做一个顺从神呼召的人？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回应神呼召的人？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聆听圣灵的声音，传讲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约帕的故事。你的约帕的故事是什么呢？盼望有一天我都能够与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面对面的见面跟认识，让我们可以有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约帕的故事。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因为最近我们家都在路上这个旅程，所以已经有可能有大概十天左右没有发出这个信息所以这个今天趁着有这个机会，我就刚刚离开约帕，就把约帕分享给弟兄与姊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下次见。